大家好，在还开始以前，我们先有一个祷告。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让我们今天早上有机会来这里聚集，有美好的天气，有美好的环境，让我们能安静离开世界上那些杂物，来聆听从神来你的呼召。我们愿意说主的能力在我们能当中运行，帮助我们明白，帮助讲的听的，使大家都能够达到属灵的好处。我们恭敬祷告，靠主耶稣圣名，阿们。首先与大家唱两首诗歌。这首诗歌不是希望可以一吃我们就能够唱熟不过我们首先熟悉一下音调和里面的词句我先不会解释待会我在讲的时候我会一点点解释第一首是完全赦免，诗歌里面有两个字不常用的，读音是独楼，独楼。
罪已赦免，完全忘掉，我以前一切罪过。罪已赦免，特别赦免你和我。独留放伤十字架上，如埋葬我中最深，罪已赦免，完全忘掉，我最断落永无痕。
刚才就知道一个独楼是怎么讲，就是那个刑场上面的灰颅骨，就是死了的人他孵化之后的那个情况，就是我们主耶稣在实际上就是我们主在那里牺牲的地方，就是独楼荒场。
罪已赦免，完全忘掉，我以前一切罪过。罪已赦免，完全忘掉，特别赦免你和我。独留放枪十字架上，是埋葬我中最深。罪已赦免，完全忘掉，我最劝能永无憾。
我们唱另外一首，就是一门只有一扇门，请师兄先帮我们弹一遍。
一门至一扇门，但是它有两面，里面与外面，你在哪一面？一门至一扇门，但是它有两面，我是在里面，你在哪一面？
一首诗歌是我很小的时候第一次跟着爸爸妈妈去一个家庭布道会里面唱过的，当时我是不知道唱什么，就记得这个音调，就记得一扇门有两面，后来就帮到我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我就介绍给大家去唱， 如果你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不重要，待会我去解释的。唱完诗我们读一节短短的圣经。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记载的。有大家有少少的一点认识，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我以前是读科学的，所以今是从科学的角度开始来讲与信耶稣有什么关系。以前我是迷信科学的人，会转向相信耶稣，相信耶稣基督呢。我是生长的时代，在年轻的时候是刚刚人类科学的开始发达的时候人类登陆月球，有电视机啊，有飞机啊的时候，已经有一丝原子的理论发现的时候。今天那个时候是刚刚开始接触 DNA 的时候，现在大家都知道怎么去检验那个时候刚刚只知道 GPS 的导航手机就不用再提了。那个时代与现在是很多的相似我对别人说新耶稣很好他们都说这一个科学昌明的时候，我还需要信这些呢？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想的，是极度相信的人。我当时这个是我当时的我常常妙想天开，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就可以做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可以去破解宇宙里面的谜团，是很崇拜这些的人。不知道大家认识有多少个的，这个是爱因斯坦，这是牛顿，这是居里夫人，是发现放射性元素的，还有伽利略，还有富兰克林是发明电的，伽利略是天文学方面的，这个是爱迪生是发明电灯的，是很向往这一帮科学家他们的发明。不过我有一个不太崇高的理想不是一定要发明做科学家，是有一个我只是想在历史书上有我的名，想出名，想光宗耀祖能够让爸爸妈妈厉害觉得我厉害，我也是蛮厉害，能够我唯一的目的能够去获得诺贝尔奖，是比较沉迷科学的。在这个沉迷当中，我是能够发现一点，一路这样研究的时候我们这样吸收知识，我们是需要有感觉，要眼耳口鼻子这样来皮肤这样来吸收。在吸收知识的器官最主要是什么呢？是眼睛和耳朵。眼睛是开来看书，比如去图书馆去看书，耳朵是来听，上堂来听老师讲，或者吸收就是要听广播啊，听信息是用耳朵来听。吸收知识呢，比较用的不得太直接的就是鼻子舌头是用来 taste 皮肤是能够有感受的如果生物实验的时候，可能用皮肤来接触一些，主要接触的来源就是耳朵和眼睛。因为眼睛就觉得我们眼睛是很有限的，我们看到光里面红橙黄绿黄绿青蓝紫，其实在可见光里面的范围是很窄很窄的。可见光在光的范围里面，我们看到红外线，其实红外线是红色以外的那些波长我们是看不到，但是它是存在的，不是我们看不到它就没有。只是紫外线也是
只是在太阳之下或者会晒伤皮肤的，就是因为里面的紫外线是看不到的，但是它存在，令到我们的皮肤会烧伤的。还有着许多紫外线以外还有其他的射线，它们存在但是我们看不到，所以人的视觉的范围是有限的。举一个例子，一朵花，我们看到花是这样的样子，但是如果经过了紫外线的内镜去看，原来花是有一个光边的。蜜蜂看这朵花它是这样的，是有一个道理啊，不知道，可能与它采蜜，和蝴蝶看这朵花也不一样。我们人类所看的只是看很少的，很多东西存在我们是不知道的，这就是我们人的视觉的限制。跟着有一些很小的东西我们也看不到，比如我们年轻的时候穿针都很容易，但是到了我这个年纪，我要穿这一条线在针里面就不容易了。小的是这样，大的也一样，远的东西我们也看不到。树林里面有一个羊，有一个鹿，太远我们也看不见，不用讲了。太空里面的外星球我们更加看不到，是太远的原因，太遥远我们看不到了，是我们的视觉是受着波长，受到大眼镜的限制。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角方面是用音波的震动，每秒钟震动多少次我们能听到。我们人类的耳朵是20到2万可知或者周多少每秒的多少钟，但是小狗和猫它听得很高音的，海泉跟的听得，但是它高音它的偏，但是偏幅是最厉害，从很低到很高它都能听到，所以偏幅它能够听很多的东西我们听不到，但是那个声音是存在的，我们虽然是听不到。还有声音与视觉是一样，远一点的声音我们也听不到，小声一点的声音我们也听不到。人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更加我们韦先生就知道了，听呢，那个听觉是越来越差。这一方面就是两个最大的吸收知识的两个器官的一个限制。另外，人的思想也都是有着很大的限制。我举一个例子，因为我是读科学的，就举一个科学方面的例子，里面详情你们可能不太明白，但是我带进了信息希望你能明白。我是讲到原子科学的，原子科学是讲它的演变，大家看到原子是物质最基本的一个粒子，比如一个铜，是一个铁，有很多碳原子铜原子在里面。最初以为人只是认为原子是一个最小的单位，不久之后1900几年100多年前，不是原子也不是最小的，原来有里面还有正电负电，原来不是他们不是那么混在一团的，他们是里面分开几层的，原子是分开几层来周转的。原来人的科学在进步的时候，原来前面都是错的，随着时间的改变，人的认识他们的认识原来以前都是错的到了一种量子力学的提出的时候大家不懂，教科书里面都提到了这个理论，是一个很深的理论，很多物理的概念，很多数学的理论那些知识都很深的。量子力学是讲什么呢？那些电子其实它是好像一个云彩一样，因着他们的云理论的出现，不是原子理论那样的解释的，其实他们有着不同的形状，有着不同的组成来 组成今天的世界，是在1926年在发现这个理论。中学是原来理论，读到大学就讲提到了量子的理论。这个是不是就是最终极的那个真理呢？其实只是人类在不断的发现的时候，原来认识就不一样的，知识的增长知识在进步。那个终极的真理在哪里呢？我们暂时是不知道的，不是单单我是这样讲。如果读过物理学的方面，就会认得这一套很出名的教科书，是这一位教授，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科学家，一个很名望的科学家 Feynman 中文是广泛流传的一套物理学的理论书。我们去研读这一套书的时候，因为要应付这方面的考试，很少或者我们很少去看这个税论。为了应付考试，我们直接会看里面的公式算术方面的。但是我安静一下，我们去看他第一页我从来以前没有看，但是我看的时候，能让我在看到他其实不是一个基督徒，他竟然间讲出了一些很惊人的理论。这是英文版，这里是英文版第一课第一页是讲我们还不知道所不知道的基本定律的时候，我说科学这么发达还不知道，未知道领域的边界不断的扩展。他说未知的领域越研究就越知道自己认识的不多。大家知道这个一话的，如果我们认识越多，我们就知道所认识的就更多。不认识，人们所知道的每一件事都是一个近视，其实不是它的真相。因为我们懂得到目前为止，我们真的不知道很多的定律，很多知识，我们其实很崇拜很敬仰它里面的知识，但是它讲出了科学的原则是什么，或者它减轻科学的定义是，科学就是实验，实验就是一切知识的试金石，实验是科学真理的唯一鉴定者。我们说的科学的理论全部是靠科学的理论，科学的实验，我们要做实验，我们靠我们的实验，靠我们的耳朵，靠我们的眼睛去吸收这个实验的结果，做一个结论。科学就是这些，刚才所提到我们眼睛和耳朵是受限制的，变了我们数字限制的耳朵和眼睛，变了这个科学做一个总结，就是其实科学要依靠实践，其实受着不多的限制，受着这些理论，受着原子的理论的变化，受着科学的发现不断，就会将这些理论来改去更新。但是如果我们说到的真理，我们今天主耶稣钉十字架的真理是超越了这些科学的范围，是不会根据时间去改变的。这一个图表来表示，大圆圈是一个真理，科学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有一部分研究出来是真理，只是有一部分只是近似的原理，是在边缘里面，完全不一定是真的，可能有一些可能是错的只是科学认识还超出了那个范围待会我有一个例子会告诉大家。这一刻我想告诉大家，我相信这个宇宙有一个创造者，是从物理学开始是有一个创造者，我就想是他这位创造者，他与科学是没有矛盾的，是由着这些的定律 是由着叶力学第二定律开始而来的。要了解这个定律，当然大家要懂很多的知识，可以很简单来讲这个定律，就是说这一个世界的万物都是向着一个杂乱无章，向着一个很混乱，没有没有固定的一个模式来发展的。如果发觉一个小工人将红豆和绿豆分开，红豆绿豆要分开，红豆绿豆要分开，很容易推两推，这个红豆绿豆就混少起来。但是我们要还原红豆和绿豆，当然就是要不容易，吹向于混乱是很容易的。如果有一个装砖的车，向后把这些砖头倒出来，很容易他们就混乱出来了。但是要很整齐的摆出来是不容易，大家都不用问，他们倒出来乱七八糟是很容易。叶力学的第二定律就是这样讲，这一个定律也是一些很深的知识，是很详细去解释这一个定律。就是一个，我们用一个例子，到沙滩见到这一堆很漂亮的城堡啊，用山堆出来的，就是用沙堆出来。你很难想象，有一天你很难想象海水能够这样冲着冲着就把这个城堡吹出来冲出来，肯定你觉得这个肯定是小朋友或者爸爸妈妈帮忙就是堆出来的这个沙的城堡。海水怎么可能就堆出这一个城堡呢？海水只能够把它吹冲散。这个我们就很明白这一个这样的模型是关于我们太阳系这个模型。我们地球是在这里，木星土星在那个位置这样他们会运转这样一个模型。当然这一个模型的设计当然是有一个工程师是很是能够用着各方面的齿轮能够把这个模型做出来，他不会这样一堆烂铜烂铁，他自己能够做出这样一个模型出来。我们看看这个真的太阳系，我们很难想象这一个太阳系是没有原因自己这样子爆破出来就能够造成这个太阳系。但是有的人是这样想，他就告诉大家有一个大爆炸的理由，突然间有一天这个宇宙有着一个很大的爆炸，就经过了不知道多少亿万千万年这样冷却下来，就变成了今天的银河系。银河系里面就有着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的太阳系，经过了多少多少亿万年的演变，就变成了这个地球出来了。这个地球上面又经过这么神奇，最初那个上面是没有生命，这样碰着没有多少亿万年就变成了一个细胞出来，这个细胞就跟着环境的变化又变得越变越复杂，就变成了动物植物这样出来，就变成人出来，就告诉人是从猴子这样变出来的。我笃信是这样，我是很相信这一个进化力。如果这样都能够相信，我就想问大家，一堆垃圾里面跟金银铜器所有的塑胶材料什么都乱七八糟这样摆到一万百万年，能够变出冷气 GPS 出来吗？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我说这样能变出来一堆这样的面粉发粉糖蛋摆在一起，等一千几百万年它能够变出一个蛋糕出来吗？我们相信吗？我们相信这个进化力，相信这个宇宙星球动植物是由一个这样爆炸这样炸出来的一个世界，是容易呢 还是相信一个创造者，一个高度智慧的创造者创造出来这个世界，我们是相信哪一方面的？在这里我有一点点的结论，科学是什么呢？我就写了这一个结论，科学就是与物质界为研究对象，是以物质界原对，是用人有限的智慧去犯现神所创造的世界的一个法则，与这个物理学的教科书所讲的是完全的一样。圣经里面也启示了给我们，我们一起来读，是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找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理。是不是这样呢？看你能不能接受这句话。我就完全的接受，根据了原始这样的思考的过程，我们刚才是提到物质世界，我将刚才这一个图片加多了一点点，在这个真理里面，科学研究的对象就是科学物质世界，物质世界里面有一些东西是错的，你是怎么证明这些东西是错的？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证明，因为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哪一项东西都是错，我怎么知道它是错？我都不知道哪些是错的呢？不过我们人类有历史，我们看回历史就知道我们曾经错过什么呢？我们错过了什么呢？以前的人住在地球，他不知道这个地球是一个球，他们说这个是一个大地，只知道一个地和天，地是平的，因为他们见到水平线是平的水平线，去到很远很远，那边去到不知道多远，都是平的，地是平的。他们说宇宙就是这样，是地平学说，是地是平的。但是我们去看圣经，我们读一段的圣经，既有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二节，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在约伯记二十六章七十，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在大地圆在虚空，这一个两个的形容，就好像我们今天在人造卫星所看到地球的那个样子一样，地球是圆的，是挂在空中的，但是古人不是这样想啊，地是实在的，是平的，这是我们古人所看的。人什么时候是靠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他是在看这个年份，就是 BC before 主之前，号码越大是离开我们越远越古老，我们是在2000年，是主后2000年，以赛亚书是在主前700年，约伯记是前期2000年，主前300年才开始研究出地球是不是圆的。到现在当然我们知道地球是圆的，当时人是不知道，他们靠他们的观察，他们看地球是平的，地球是平是一个错的一个科学的理论。但是我们看到圣经的真实，还有一些物质世界的东西还没有开发出来，科学只是来到这里而已，很多东西还没有开发出来，我今天还不能够告诉大家，因为这些科学方面还没有开发出来。我们倒回去看历史，也是去约伯记，我们看约伯记，其实约伯记是讲到很科学的东西，其实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东西。约伯记28章5节，是主前二千年啊，是主前2000年就记载下来的，是能够 长出粮食，地能够长出粮什么？粮食，因为有菜有禾田，就可以能吃的东西。这一句，地类好像被火翻起来，完全不明白地是冷冰冰的，冬天要下雪，特别雪，为什么会有火翻起来？人要直到1800年之后，几个地质学家首先研究出来地里面地心底满的时候，原来地里面很多熔岩在里面，很多火在里面，它里面是温度是很熔岩的温度是很高的，我们看那熔岩爆发，它们真的是翻腾，是一种热的岩浆。圣经早在公元前2000年已经这样记载这样的事实，便呢是看到圣经所说的，可能当时的人是都不明白圣经为什么这样讲，但我们今天我们很多东西看到，但是我们不能够明白，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圣经的奇妙和真实。再举多一个例子，是气象学方面，几个气象学家是在1600年才能够研究出来这一句圣经为什么这么说，是在约伯记，他西主洗点，这水点从云幕中变成了云，云彩将雨下来，就降于世人，是透过了水蒸发就变成了云，然后就雨又下变成地上，又就雨和水就变成了一个循环的过程。圣经是很早就讲出了这一个科学的理论，但是当时的人是不明白，我们要很久很久之后才明白这一个循环的理论。刚才我们所提到科学物质世界在真理里面的一些研究，有物质世界还有一个非物质的世界，这一个非物质的世界就是我们的感觉触觉，就是我们感觉不出来那个世界，是靠什么呢？只能够靠神的启示，就是用这一本圣经来告诉我们。我们从几个例子一早，圣经就一早把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不明白而已。我们再看一看，由于我们五官的感觉是有限制，造物主就透过这些历史上的先知，透过摩西，透过以赛亚写下这个圣经，将这些非物质的真理启示给我们，这些非物质的真理启示给我们啊，联合国就将这些啊，就把一些定为非物质的遗产啊，原来我们在熟地的世界上还有一些非物质的东西。我们看到神是很怜悯我们，有一些的事，有一些我们摸不到听不到的事神是已经告诉了我们，就是你们不是从猴子变来的，你不要信这个理论，神是照着神自己的形式样式来创造我们，创世纪第一章也宣告了这一件事实。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大家想清楚，有一点点例子，这一幅画可能你的孙子，你的儿子或者他们两三岁所画画的时候，你拿出这句话告诉别人啊，你们别人看啊，这是艺术家画出来的画，可能画得更好。这是艺术家两幅画，这幅不好，那幅好，这是艺术，是不可以去用科学公式去证明，告诉大家哪一幅画。你自然感受到哪一幅画漂亮，是神赋予人啊，神赋予人一个特性， 等于神是很有艺术，日出一落下完雪以后的美丽的景象是一个艺术的感受来的。除了一些还有比如书法方面的，这些书法这么难看，如果我挂来这一幅书法名人所写出来的书法，大家会觉得哦，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珍藏，或者一些的小说一些文学的作品啊，这些文学的文学作品大家会分哪些是好哪些不好。音乐也一样，有一些好听的音乐或者有一些你不喜欢的音乐。如果大家去看一些戏剧一些电视，我们都会分哪些是好哪些是不，有些我们会更喜欢，有些更好听有些不好听。这些艺术方面的细胞人是有的，还有人还有爱有恨这一方面的情感，这些都是没有公式没有任何的科学理论可以去计算出来的啊，我能够算出来我喜欢什么，我多一些感情在哪些方面能够算出来。所以人与动物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我们古人都说，我们说对牛弹琴，你对牛去讲艺术讲爱讲恨，牛明白吗？他真的不知道你讲什么。我们再深一步去看，在这一个非物质世界里面，除了艺术方面还有一些就讲到灵界，就讲到灵魂方面，我们人是有灵魂方面的，这是属于非物质的。圣经就是将这一方面的一些奥秘是对我们讲出来，因为我们的感官是感觉不出来的，圣经是直接告诉我们，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里面有灵魂的。我们想一想是不是真的，我自己亲身感受过这是真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害怕黑的，我在信耶稣以前我是很怕进到黑暗，我经很怕里面有鬼怪或者是有这些鬼怪出来搞扰我。当然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就不怕了，我就再不怕这些鬼怪，但是我是很大胆的。你说不信你就不信你去试一试，你到有一个晚上你到这些人心恐怖的地方，一个硬汉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可能都会害怕的，如果你亲身去感受的时候。所以人是有很大的矛盾，一方面说科学很昌明，说没有鬼没有神没有这些，那些都是迷信。但是如果大家看周围，最近过年那电视节目很都讲这些流年运或者大家去抢着去上香去拜，都是有着这些灵里面的需要，只是他们找错了对象。人是一直在寻索灵界里面的事，如果人没有这些方面的要求就不会出这么多宗教的要求。不过人是在这些宗教里面是在自己的方法，圣经里面就讲，在以赛以下里面我们一起来读，制造雕刻偶像的进度是空虚空，在树林里面选定了一棵树，这树人可以用火烧，他自己垂些烤火又烧着了烤饼，而当做了神像来跪拜，做雕刻的来偶像来跪拜。他把一份削在火里，把一份烤肉吃饱，他又剩下做了神，就是雕刻的偶像，向这偶像来俯伏叩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一旧木头可以一击三味道，可以一个木头可以分开三个用途，就是神记载这一阵圣经，就是告诉我们人的愚昧。 讲起拜偶像，我出生的时候，我爸爸妈妈、我的婆婆啊、我的妈妈都是拜偶像。我当然没有见过我的爷爷，我的公公爷爷一早就去世了。我是认识我婆婆、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是拜偶像，但是他们拜偶像之余，他们都是很希望我们受到很好的教育。当时香港呢，那些好的学校全部都是教会办的学校，有天主教、有天主教的学校，但是他们都最初，因为我和我的妹妹是两兄妹，就把我们送进基督教的学校去读书，到基督教学校去读书，邀请去他们去主日学啊，去那些聚会里面，好像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到这里一样。我是接触过一点点这方面，我是把这些当为神话来听，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在里边。我读幼儿园、幼稚园就想这个问题，就是圣诞 party 的时候，在这些 party 里面很强调一就普天同庆，为什么普天要去庆祝呢？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放圣诞节，当然大家都很有啊，大家有灯饰、有礼物啊、有放假，当然是很开心。我就问自己，其实很多节日，我们中国人有过年、有立誓、中秋节有月饼、有端午节也有轮船、有粽子，很多假日，这是犹太人的逾越节，也很开心。他们纪念埃及的时候的一个避开了这一个啊灾难，也是一个啊节日。这些的节日，全世界很多印度有印度人的节日，但是他们普天同庆的节日，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节日，印度人有印度人的节日。为什么普天同庆？就是普天同庆的对象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baby。这是 baby 的生日，为什么我一个 baby 的生日最多就是我们几个人去庆祝这个，但是这一个节日圣诞节全世界都在庆，为什么？是什么道理呢？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庆祝这个婴儿的出生呢？后来我就想着，认识到基督徒的朋友有对于真理方面的寻求，也了解到了我们人的限制是需要依靠圣经向我们启示，我就明白了里面的道理，就是这一个刚才我们提过了，圣经是讲出了一个真理。明白了什么呢？在圣经的创世纪是这样记载，因为有罪，因为亚当夏娃始祖犯罪，罪这样就进了世界，来了世界之后就影响到我们以后的人类，就有着一个犯罪的特性。圣经里面有几段圣经也讲到了这件事，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罗马书3:23。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在罗马书5:12。你要罗章6，罪的工价乃是死。希伯来书的9:27也，看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你是不是见过？没有见过一个人没曾死过，每个人都要死，会死，会将来会死，死后将会有审判，这才是最大的事。圣经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是不是这样？我都说我有罪，我觉得不合适吧。我们看看这些客观的罪性，不是一个半个人，我们讲整体的人类，我们看看这些罪证。如果想一想，你看完之后你想一想你有没有，我们看一看这些罪证，很简单能见的，
比喻是嫉妒。
小朋友一生出来，他们就懂，他们就会去占别人的东西，占别人的便宜，不用教他们的。见到邻居有一好东西啊，他走开了，他就会去拿，是很小的事，他们就去偷吃。其实无问自取就是视为贼，他去偷了，无论取了多少，可能你去偷了一个颗花生，或者你偷了一块金子，都是偷。我小的时候做的更多了，就出了一些小方法，层出不穷的一些小方法去偷东西，就不用别人教的，因为我们很努力的去送我们的子弟去读书，让我们的子弟去学好，不容易，让他们学好不容易。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家长送我们的学校去一些我们的儿女去送医师，儿女去一些大麻学校。当然我们现在有这样世风也小了这个世界在歪曲了。一般来讲，我们的家长不会推我们的儿女去学坏，希望他们去学好。但是学好是不容易的，但是学坏是很容易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罪的性质，我们是很容易去犯罪，我们是很懂去犯罪，我们是不用别人教的。如果人类历史整体来看也是这样，人类一直就知道打仗战争。历史上古人有古人的，中古时代有现代更厉害，发展到武器，他们的摧毁的能力更厉害，人的道德的标准，孔子孟子他们的道德理论，我们发觉他们的道德他们是多么的高的标准。我们看到三聚氰胺，我们看到这些假的牛肉，我们看到果汁的里面的假，论到世界上的食物已经多么的假。人的道德到了今天，大家说人的道德是好了还是坏呢？不外乎是为了名，为了利益。这个世界，当你见到有名有利的时候，你说我要凭着良心来做人，我不做坏事的，你只是没到了那个程度，你还没受到那个应有的时候。但是如果到了那个程度，到了那个地步，你就会埋没良心，你就会见到眼前的利益，你到今天你是没有问题。我不是那些人，我不会那样。但是其实我们做不出，能不能干出来，我们心里面可能有一天没有警察没有法律的时候，这些事我们都会做，只是我们今天不做，我们怕会坐牢，我们是怕刑罚，可能我们怕失去自由，怕没有面子，江东父老，我们没有面子而已，只是我们不干这些坏事。其实我们心里面可能都会想这样做，但是神都是看着是有罪，我们这一种这些大大小小的想去做，这样想，神都说有罪和没罪只是两种情况，这些都是小事。最大的是什么呢？这是最大的罪是什么呢？我们看了这些这么多证据，证明了天父有天父，但是我们都不认这位存在的创造者，我们还找一块木头把它作为偶像，这才是最大的罪。这一个情况就好像一块很干净的白布，其实在上面看到了吗？你看到这一点，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抢人，我没有做很坏的事，但是 骑马那又一样，你不认这位神是那位创造那位白布，你不认这一点，你这一块白布给沾污了都要给扔掉的。我们刚才所看过的圣经，罪的工价乃是死，因为有罪，我们每个人有一天都要死的。因着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是肉身的死亡，死后且有审判，就是你和有罪和没罪，神有一天要审判。那个情况就是好像这一幅图画所表达的，人在这一边，因为有罪的缘故，无论你是有罪，你的罪大和小，因着有罪，你就与神的生命隔绝，神的丰富是没有你的份额，你只有死路一条。在这一个情况之下，人其实就知道的，就想一些办法去解决这一个问题。是怎么解决呢？就发明了很多的宗教出来，这些宗教是告诉我们，你的罪，你的那些罪是可以通过你自己的德性来平衡的，来掩没的。这是他们的，你做一些好事吧。看这幅图片，个人的罪孽，你要他告诉你，你要做善事，你要吃斋，你要念经，你要守一些节日，你要参拜一些，或者朝圣，或者捐一些款，做一些修桥补路的工作，这样可以抵消了你那些过错了。要做了多少，要做多少，要没有钱的那些人做这些，他就没有得救的办法了。个人的罪孽就令到有一般人，他一路在做一些坏的事情，坏事所挣的钱，他把这些钱去捐给那些慈善的机关，这样能平衡过来吗？三人就甜命，现在就如果杀人能够给1000万出来，能够抵回那条没有失去的生命吗？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古文都说杀人甜命，所有宗教，我就分析了这些回教、佛教，我认识他们这一方面的资料，他们不外乎都是用自己的功德来换取、来平衡自己的罪孽。我就想出了一个比喻，就好像这个人，他就跌到了一些很浮沙里面，下面是软的，你越踩就越沉的一个浮沙里面，他跌到里面怎么算呢？他怎么想呢？他想办法，他就自己就拔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拔出来，行不行？从物理学去解释，从物理学的解释，他这样不用读物理，你想一想，从浮沙里面把自己拔出来，你怎么才能够，你这样拔自己出来，你越踩只会越深，怎么才能够上来？你要有一个或者几个人，不在这个浮沙里面的几个人，他站在硬的地方，用手用绳子把你拔出来才行。你用你自己用自己的办法来救自己行吗？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其实神都知道，不是用着我们自己的功德，用自己的办法是救不出我们自己的。但是神是公义的，他是正直的，他是公正严明的神，他又不可以以有罪为无罪。圣经在几处圣经也讲出了神公义的特性，你明明是有特性，他不可以闭起眼睛说你没有罪。怎么样去解决这一个有罪和无罪这一个问题呢？神是很爱我们，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要趁着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领到平安的路上。是记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怎样怎样把我们的脚领到了福音的路上？我们在成人当中，我们要神是有一个方法，大家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很熟悉了，整本圣经里面的圣经，神爱世人，神只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那个重点就是信，这个独生子就是信耶稣就可以得到这个永生。你说我不明白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是看过那个 baby 是怎么出的，他就是耶稣基督，那他是神降卑为人，将自己变成为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一天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承担了我们刚才说我们所看到的，包括了一些不认神为神的这一个罪。他本来就是神的，本来我们应该受罚的这些刑罚，应该是我们要受的这些刑罚，只不过他来的时候就将所有这些刑罚就移到了他身上，这些是挡着我们与神的沟通，神爱的那些祝福，因着这些神东西的挡着，我们不可以临到，因着耶稣基督帮他们所都背走了，神的爱和祝福就可以临到了我们。这样但是我们要去接受我们认我们是得罪神，我大卫的诗，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我自己向神认罪的时候，这样就可以很开心了。这一个人就好像这个人一样，我们从死亡就走到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搭通了这一条路，我们可以走到神那一边。经过了这一个认知之后，我就明白为什么这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为什么现在有一个方法了，大家就去庆祝，比起任何的节日都要去庆祝，因为这一个节日更加大，更加值得庆祝的一个日子，就是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宣告。我们再读一遍，刚才我们读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越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借着我就是相信接受他的十字架上的救赎。他说他自己是生命真理和生命，如果你想一想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如果他讲偏一偏一点，他可能不需要死的，但是他要维持他自己的立场，他自己真理的立场，他在那一个当天的逼开他的人的面前啊，他的那些审判他的官的，他坚守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真理，以致他让那些人钉在十字架上面。如果我们要接受这一个的神的救赎的这个计划里面的救赎，这一个救赎的计划，我们就能够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了。圣经启示给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样我们就变成新的。现在这首诗歌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就会不会有不同的感受呢？罪与赦免这一首诗歌，我们刚才所唱过听过的，我们再唱一遍这一首诗歌。
罪与赦免完全忘掉，
我以前一切罪过，罪已赦免，完全忘掉，主必赦免你和我，独留防窗十字架上，主埋葬我终最深，罪已赦免，完全忘掉，我脱罪得永无限。
如果我们真的接触主耶稣基督那一个十字架上的救赎，就好像这一首诗歌所说的，他将我们的罪就是归完全归到他身上被埋葬，以致我们这一个完全忘掉是谁忘掉的，是我们的神就会完全的忘掉了我们的罪，我们的罪一点的痕迹都没有了，就是让你需要的是接收耶稣基督这一个的救赎的事实。这是我们刚刚所唱完的诗，讲到的是做一个总结，或者一路啊，你一路看，总结就是真理永恒不变的，科学只不过是人对真理的一个探索，科学不是真理的本身。神看两人的不足，使古人写下了圣经，向人启示一些非物质界的真理。真理是什么呢？就是人有罪，不能够救自己，但是神是公义的，慢慢不以有罪为无罪的，而神是爱世人，差遣了主耶稣基督降生在世界上，将悲成为有血肉肉的人。他本来是神，但是他变成了人的限制，为人的罪还死在十字架上，受了那个刑罚和痛苦，成为了一个代罪的羔羊，担当了世人的罪孽。在主耶稣死后，这一些历史的记载，在第三天他复活了，因为他无罪，他不需要受那一个永远的刑罚的，所以他复活40天这么久在地上，向着许多的信徒显现，然后他升到天上去。他升上天之前，他答应了我们，他上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并且答应我们他会再回来接我们到那一个永远的荣耀里面。这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祝贺别人生日的时候啊，万寿无疆寿与天齐，这一个福气，这一个福气是可以得到的，不是靠我们这样说几句就可以得到的，这样去拜偶像就能够得到，或者去信任很多宗教去能够信，而是要信耶稣，悔改认罪，承认耶稣基督的在十字架上那一个代赎的功效，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些福气的。这些全部是在圣经里面已经告诉了我们，当然他没有用着这些我套用过来的字眼来说出来。当我们愿意在身体里面向神认罪悔改，相信这一份礼物，那一刻开始，那一些属灵的福气就已经开始了，就不用到我们死后才能够得到，这些都是后话。如果我们与在座的信了主的基督徒一起分享，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告诉你，在他们一信耶稣的那一个开始，他已经有着属灵的福气开始。这些属灵的福气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就是 因为我们在那一刻开始就有着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着平安喜乐。你问每一个基督徒他们的信耶稣的那一刻开始，那一种的欢喜，那一种的快乐，是会哭会流泪，那种喜乐的流泪，因为那个罪担已经赦免了，是完全的放心。我们再不受这些自己做的些坏事那些缠累，而且有能力去胜过罪恶。在有罪恶来的时候，那些引诱来的时候，是有能力去胜过的。如果偶尔我们胜不过的时候不重要，其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的功效，是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所犯的罪是全部的洗得干干净净的。不过我们不会去信了耶稣之后，但是我们很容易，很难免，我们是很愚蠢的人，我们偶尔会堕进这些罪恶的圈套里面。不用怕，大家有着有生的盼望。刚才我们所唱的请主耶稣，是将来我们会接我们到荣耀里面的。记着，信耶稣不是我们是不是信一个宗教，我们是不讲一个宗教，宗教只不是人制造出来安慰自己一样的东西，我们是讲信耶稣，是相信这位神，是我们自己与神直接的沟通上，是理论上，实际上也都是这样。神是无处不在，他不在我们这一个，可能他是存在于这个四度五度不知道多少度的空间里面，他随时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任何地点，我们都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你不用等，你不用等那一个到那任哪一个时候哪一个地点，不用，必须要去等，随时都可以。但是你要做出这一个决定，做出这一个决定，好像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我们唱一唱这首诗歌，事情先给我们洗衣我们一门这一首诗歌。
一门字一扇门，但是它有两面，里面与外面，你在哪一面？一门字一扇门，但是它有两面，我是在里面，你在哪一面？
就好像一扇门一样，我是在里面了，我可以在里面是怎么样，就可以我在里面可以看到属灵的福气，看到神的恩典，看到许多人在担心，他做了这么，我已经不需要担心了，我已经进了那个门里面，看到透过看圣经，透过祷告与神有沟通，我就能够认识这一个属灵的福气。但是你愿意吗？你愿意在门的外面，还是愿意在门的里面呢？这个是可以让大家去思考，去思想。正如我刚才所说的，这一个信耶稣的决定，就是我们自己与神直接的一个沟通，是不受着任何时间地点来限制的。不过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事不宜迟的，我希望你现在能够做出这一个决定，我们就会为着你来做祷告。我们闭起眼低头，如果有着这一方面的感动，真的刚才我们所听过的信息里面，真的有这一个知道的需要神的救赎，认识到神给我们的真理是永恒不变的，知道我们自己是罪人，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舍身，是为了我的罪来担当了那一个刑罚的时候，很希望你能够现在微微举起你的手，等我们能为着你这个一个决定祷告，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出这一个决定。 如果现在你暂时你可能还没想通，或者我不好意思，不重要，要记着，告诉大家了，已经就是信耶稣，信耶稣这件事不是加一个宗教，不是加入一个团体，是你自己与神一个直接的交代，与神的交通。你说我以前真的愚蠢了，不认我们的天父是我的父，我不认我们的神为神，这真的是个弥天大罪。现在我愿意归向你，承认我以前是愚昧，不知道这样是得罪你，而且我自己有着许多的这样的罪，有着心思里面的罪，或者已经做出来的罪，知道主你已经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来为我赎罪了，我们感谢你。如果你有这样的思想，是随时随地你都可以得到的这一份新的生命，可以得到神的救赎的。所以我们能够继续求神师，让你能够在你觉得最合适的时间、最舒服的时间、最好的时候能做出这一个决定。如果你现在不能够做，你日后按着你的自己的时间。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我们唱天造物的神，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您，你的爱临到这个世界，但是你不会因着这样来损伤你自己公义的性情，因为我们的罪孽，你是用自己亲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代替了我们，使我们能够从罪里面释放过来，不单是我们的罪孽被忘掉，我们被罪的捆锁也都被粉碎了，以致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能够选择上好的福分，就是归向你，认识你，向属灵的道路来前进，又有着那一个永生的盼望，使我们可以等候主回来的时候，我们一同进到荣耀里面。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这一段时间给我们一起在这里有安静的时间去思想去聆听，愿你的工作在我们众人的心中继续的下去，以致我们真的有一天我们愿意来在你面前俯伏跪向你，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里，我们这样祷告交托，祈求生命，阿门。